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风向龙凤配，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
我带风向，
我来跟风向，
免得你晕头转向。
好，现在的风向在欧洲呢，感觉上面是吹得乱的。那么马克宏突然爆出了一个，就是也不排除要派兵到乌克兰这件事情，哇，引发了欧洲、美国跨大西洋的焦虑，每一个人急着跳出来说，绝对不可能，这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但是为什么马克宏要提这样的一个案子？冯德莱恩呢？也提出了一个啊，解决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问题，我们应该动用我们所扣押的这个俄罗斯的财产的孳息来买武器，然后给这个乌克兰。可是这能解决乌克兰现在的燃眉之急吗？不管是马克宏的提议，冯德莱恩的提议，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反而凸显出来乌克兰的困境。就是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欧洲，在军援乌克兰上面都遇到了极大的瓶颈，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呢正在自得意满的往前进，所以才会有各式各样想要援助乌克兰的方案。但问题是，可行吗？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两位专家一起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首先啊，两位都是帅哥啊，至少都比唐湘龙帅100倍。
都挑过的，
对对对对。首先呢是赖月谦赖老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然后第二位呢是蔡正元蔡真博士，
对啊好，
凤仙好，湘龙好，大家好。
欸，我觉得我们的导播很棒。当我说两位都比唐湘龙帅100倍的时候，
赶快 take 我一下。
对对对，
然后让他比较，
导播就立刻 take 唐湘龙的话。欸，这个比较更精准，对不对？好，好，好，
你是不是跟导播这个交情不太好？
有仇。
好，我们先从马克宏的提议开始好了。那其实这是因为在巴黎先举行了一个有关于乌克兰的一个会议，然后在那个会后呢，记者问到了马克宏。我觉得他是被动的回答说不排除会派兵到乌克兰，可是光是不排除三个字在欧美就引起轩然大波，白宫立刻说我们绝对不会派兵到乌克兰作战。这不是就是不排除这件事情也不代表你会啊，可是他为什么要用那么100%的拒绝？可是你说马克宏只是一厢情愿吗？我们来听看斯洛伐克的总理怎么说的。他说确实在会议里头有人这样提议，而这样的提议让他觉得惊骇莫名，因为斯洛伐克是完全拒绝这件事情的。可是呢，他要跳出来告诉大家还有人真的提议了，就是因为有人提议了这件事情才会有马克宏出来讲这样子的一个话。但是你看到捷克的反应啊，他说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向乌克兰派兵，甚至于瑞典刚刚加入北约，对不对？瑞典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提议，所以瑞典要加入北约，但绝对不会考虑要参与乌克兰的战争。这个是瑞典呢当时呢加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那么除此之外，其实这反映了一个乌克兰的困境，如果没办法派兵到乌克兰的境内，那军援能不能多一点？我们就看到冯德莱恩他提议说呢，用冻结俄罗斯的主权资产的利润来为乌克兰购买军事武器，能不能？还有到哪里去买？而泽连斯基现在也在自救，他呢去了沙特阿拉伯，然后呢他又去了阿尔巴尼亚。坦白说，这两个国家在过去这两年乌俄战争当中被认为相对的跟俄罗斯关系好一点，可是他急着去这些国家。从这些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乐得你泽连斯基来显现我很中立，可是这些国家会提供乌克兰所需要的军事援助吗？我这边先请教一下赖老师。
现在欧洲的国家啊，要给乌克兰的援助已经越来越有限，不只是在钱这个部分，财政预算这个部分，甚至在武器弹药。我们都知道欧洲已经目前面临了他们的武器弹药的生产力，那他们没有理由要为了乌克兰去扩张他的这个国防工业的规模，因为你为了乌克兰扩张工业的规模之后，如果乌克兰战事一结束， 那它的国防工业已经被扩大的规模该怎么办？
就我扩大生产，然后来提供你乌克兰，那这个扩大的生产线在乌俄战争结束了之后它该怎么办？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会牵涉到这些国家，他们会认为说它有没有必要
维持那么庞，
对，有没有必要维持那么庞大的国防预算？
对，
然后他们本身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啊，那他们如果说到最后这些人员也要去疏导或者裁除或者是怎么样，那你投下去的水那些钱就打水漂，不划算。可是我觉得马克龙，因为马克龙他本身是学哲学出身的一个总统，法国在俄乌的战争的这两年以来，他被北约、美国等批评比较多，说他的钱给的最少，因为他是大国啊，给钱给的最少，武器弹药给的最少。我们看到确实法国一直想要维持跟俄国的相
很微妙 的空间，
对，很微妙的一种上来讲，在给钱这个部分，在给这个武器的这个部分，甚至他自己本身到基辅的访问都是次数都是比较少的。你也可以看到泽连斯基也一直不把法国作为他最主要的一个活动对象，这个就跟法国长期以来跟俄国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好，那他一直被这些北约国家指责等等的，我觉得他在这一次是有意要让美国还有英国等这些北约国家的领导人把裤子都脱下来。
哦，所以他是在逼美英现行啊。
我个人是认为他有好几个功能，有好几个作用，因为他清楚的知道欧盟是不会出兵的，但是他在逼着你北约来做决定，所以他在讲话的时候，他讲得很明白，说欧盟没有共识会出兵，所以欧盟没有意愿会派兵，这是欧盟哦，所以他是欧洲的领导国之一。然后不要忘了，在过去是德国、法国在领导整个欧盟的27个国家，在英国没有退出之前还有一个英国在内，有3个国家，后来英国退出了2个国家。那现在德国本身的政府乱得一塌糊涂，肖尔兹又是一个软弱的一个总理，所以欧盟的领导人里面马克龙他想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可是他先划清界限了，欧盟不会出兵，接着他就说那就北约了，
那北约的老大哥就是美国了。
对，北约老大哥是美国，还有英国，英国最积极主动的，
对，
还有这个秘书长。好，那对于马克龙来讲的话，他就说不排除了。可是不排除这句话其实也不是马克龙创的，但是只是因为他是欧盟的领导国，主要的领导国，又是北约的重要有影响力的国家。其实这句话更早创的是去年的英国的国防部部长。去年英国的新的国防部部长上任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计划派遣这个教官、派遣军队到俄国去。那这个时候，当时的首相苏纳克马上就说：“哎，不是现在是啊，那是未来是。”那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说不会派，但是他只说未来。那这个时候，记者又在问这个苏纳克说：“那你的意思是英国的军人要到这个乌克兰去参战吗？”他说：“我们不排除派教官去。”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你看为什么没有引起轩然大波？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英国就有那张嘴，英国就有一张嘴，因为英国根本不敢做动作，英国一定是看着美国，美国做了英国才敢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英国在欧盟里面没有任何影响力，而且欧盟的国家现在很讨厌英国人，
对，
所以英国对叫不动27个的欧盟，他只能够在北约，在北约不是你英国人说了算，在北约是美国人说了算，所以大家就不把英国人当作一回事。其实我在强调，2023年的时候，英国就已经提出这个论调了，不排除派兵，但是没有人把它当作一回事。可是马克龙这一讲的时候，全部人都把它当一回事了，因为他们害怕法国人说到做到，法国人真的在跟你玩了。那如果法国人真的在跟你玩的话，那这个姿势就提大了，因为他们也都清楚的知道。这个普丁有品牌耶，
就是说到做到的品牌吗？
普丁是有品牌的，他是敢于动手的，敢于动武的，
对，
而且他是不排除是使用核武的，而且他已经在小布希的时候已经把他的核武战略已经修正了，说是先发制人的核战略、核攻击，也就是说他只要感受到被威胁，他可以在第一时间使用核武，所以他的核武的门槛是很低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你想欧洲的国家或者北约的国家，特别是美国，那简直是吓破胆了。
尤其现在拜登要选举，
对，吓破胆了。吓破胆了以后，你看白宫出来反应，国务院出来反应，五角大厦出来反应，哎，美国的最重要的三个部门全部都跳出来说，我们没有要派兵，台独，看清楚了没有？这就是美国。其实这一次的事件给大陆很明确的讯号。其实大陆如果决策者看懂的话，就知道说该怎么处理事情吧。
所以那个几率其实，所以这是一个21世纪的现行记啊，就是你在前面都可以把话说得很漂亮，可是呢，你实际上面到了真的感受到说有几率可能要实现的时候，哇，那个表态的速度比什么都要来得快啊。所以一方面，法国马克宏等于是在逼美国、英国表态。那一表态出来了之后，大家就一翻两瞪眼，就发现你绝对不会出任何的兵。那我觉得，当然第二个部分也是乌克兰的困境，而这乌克兰的困境恰恰反映在俄罗斯现在的游刃有余。你看，普京呢，其实他在他的国情咨文当中啊，提到说，哦，他公布了他们去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估计是3.6%，超越了 G7 七大工业国的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你就算说是俄罗斯，哎呀，你这个数字我不信。对不起啊，国际货币基金的估算是3%，
对，
这3%也许比美国低一点，但对不起，那也远远超过另外的六个国家。所以俄罗斯的经济比欧洲的那几个 G7 的国家都要来得好很多，甚至于比日本要来得好。这是现在他在绰绰有余的情况之下的一个表态。所以郑源，你怎么看一个一边是乌克兰，我不愿意这样形容，可是你真的看到一个就各国都发现他的走投无路的那个困境，而另外一边是普京的好整以暇。
现在你看到普京的表现，马克宏或泽兰斯基的表现，他基本上都反映了一件事，就是阿夫迪夫卡乌克兰军队溃败以后的并发症。溃败以后，所有过去大言不惭的欧洲的美国的领袖都急着要找台阶下。刚才赖教授分析的这个非常的精准又非常的客气，因为马克宏也要找台阶下，所以大家要找台阶下的话，最好就是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唐湘龙的错啊，就是要大家推给所有的人去了。
所以你们大家都说我太软弱，对不对？那我就表现一次强硬给你们看，然后让你们知道真正软弱的人是谁。
何况那一场会议哈，事实上是法国主持主办的所谓的支持乌克兰的一个峰会，那他如果不表现硬一点，虽然有点自打脸的味道，可是一方面自打脸，一方面退却，这是一种战略上的退却。因为马克宏已经心知肚明，阿夫迪乌卡一溃败之后，乌克兰已经没有机会了，
没有天下。
任何一个稍微对军事上有去仔细关心俄乌战争的都知道，乌克兰经营8年到10年的一个军事堡垒重镇，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被俄罗斯击败。那过去他们所寄望于所有的反攻啊，那个就是镜花水月，丢再多的钱，进再多的人，都会只是会丢到垃圾坑跟角落机里面去。我想这个欧洲所有的领袖每一个人都清楚，但是不晓得怎么下台。所以有人想出说，哎呀，那我们就扣押俄罗斯资产的利息，而且不扣本金了。那我们啊要派兵去啊，或者我们要加大军工业啊。泽连斯基何妨不是如此？他跑到世界各国是在演一场准备接受失败的秀给他自己国内看。你看吧，我到阿尔巴尼亚请你们生产武器，就底下讲话的有一个叫这个塞尔维亚，他讲给谁听？就是说他找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要求帮他们制造炮弹。
欸，他们的军工产业其实是比不上乌克兰的。
哦，那个远远落后，
远远落后。
对啊，那马克宏的底细大家很清楚啊，法国的军队总共有45万人，其中10万人是武警，然后剩下35万人陆军部队不到20万，比台湾还少。他有本什么本事去打一场欧陆战争？他已经不是拿破仑了，马克宏不是拿破仑，时代已经过了。所以每个人都找退却的理由，可是你把那小国家吓坏了，斯洛伐克就在前面， 哎，其他国家都在前面，有很多人敢在会议里面讲大话，出来每个人都闭嘴。嗯，理由在哪？没人、没钱、没武器、没实力，简单讲就是没军队嘛。嗯，而且也不可能去做这种一定会输的一个赌注。那普丁呢？相对的来讲，他就是表情轻松啊，一笔带过啊，而且他甚至也还要想要蹭蹭中国。你看，我们金砖国家所有 GDP 已经超过你的 G7 了。嗯，扣掉印度跟中国，他怎么有可能超过呢？可是也不可否认，普京啊，这个用人为贤，果然他的经济官员帮他稳住了经济局势，这功不可没，功不可没。如果没有这些能干的经济官员，我看普京自己也是热锅上的蚂蚁。
可是你也必须佩服啊，他信任这些官员，而且是从2014年就开始任用他们到现在。
对对，没有错，不得不这个知人善任啊，这个普京啊。走对了一招棋，
就他在军事上面好像表现没有预期的好，
没有，
但他在经济的表现的比预期的好，
对对，
这个是刚好形成强烈对比。
对对，他的粮食也增产，能源也增产，金融运作也顺畅，而且各方面的这个繁荣啊，这景象啊，俄罗斯的还能够照常度假，你说也知道说。对他来讲哈，竞选连任啊，这个是如桌上拿橘子哈，所以非常的轻松。那美国现在已经是无暇顾及，而且美国自己哈问题很多，尤其是拜登啊，他也没有，其实也没有很积极去催促什么经援乌克兰的方案，真的没有啊，真的应该看得到他的态度，所以再丢做再多的钱去都没有办法挽回乌克兰的命运啊。所以大家只在等待哈，这个到底这个俄乌战争哈，这个俄罗斯现在实力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因为俄罗斯其实不太像在打战争，像在做一场生意，将本求利。你很明显的看得到的军队打赢了以后不追击，好再算一算，我粮食剩下多少还没有送到，我就打到一定的程度，克勤克俭的打战争，我第一次才看到了。所以这个表示说，大家都有一种节制的准备，等待最后划停战线那种味道。就是一开始我的判断是说会慢慢熄火，果然普丁的慢慢熄火的也蛮谨慎的。那乌克兰其实他是已经是没有那个力气啊，已经撑不下去了。那剩下来就是欧洲的政客表演，哎，冯德莱恩要怎么表演，马克龙怎么表演，那北约的啊，尤其是英国要怎么表演。那英国的那种个性哦，贝戴教授哈，这个一脚戳穿，他一向都如此哈。如果没有美国大兵在前面的话，那基本上这个英国的军队哈，要面对俄罗斯也没有任何赢的机会哈。那以俄罗斯啊，在不如预期底下，可是却如预期的表现那么厉害哦，也令人刮目相看。从不会使用无人机到能够用无人机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然后从一个，坦克战争啊被挨着打，变成啊连美国的最好的坦克车都可以打得到，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战争局面正在改变。那这一点哈，也的确是给其他东方大国很大的教训，因为以前啊这个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欧美媒体包括我们台湾的媒体都在大力的鼓吹说，你看这场战争证明啊专制国家比较虚弱，他讲的是俄罗斯，他证明呢、啊。北约更团结，欧洲更强大，但是到今天为止结算一下账务，事实上完全相反。这完全相反，政治人物啊也不会想要继续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丢在一个无可挽回的失败里面，但是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光荣退却的理由。光荣退却的理由，第一个就是推责任给别人，第二个是找一个更轻松的方式来跟你吐脸，第三个就私底下跟劝责任司机，哎呀差不多了，可以收手了。那只是现在，有些人还想说，哎呀，我再多给你最后一笔钱哦，注意到哦，送你上路，你再打一个赫尔松的反击战，在南部如果能够成的话，你会更有谈判的筹码。但是眼看着，赫尔松的战争其实也不乐观，反攻不乐观。那如果未来不但没有办法取得更多的谈判筹码，那可能局面会更糟糕。那一切在今年啊，应该会底定了。看这个样子，今年已经底定了。
好，所以湘龙，我们看到说，刚刚郑源点得很透彻，这是一场政客们为了一场已经必输的战争而必须要找一个推卸责任的一个秀场，他用秀的方式，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不是我的软弱造成的，是别人的软弱造成的，然后不是我的退却造成，是别人的退却造成，正在一个准备要失败之后可以相互指责，或者至少不要让指责落到自己身上的一些秀场。所以马克宏正在做这样的秀，而大家都在跟着秀吗？
我不觉得啦，就是说当 法国比如说越先对法国很了解，就法国人他们一直都很崇拜拿破仑。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从拿破仑之后，法国从来没有打仗打赢过。你回头去看，就是说 法国好像很强大，可他打仗几乎不会赢，他如果自己打几乎不会赢。那法国有一个特性，就你会发现他每次在国际上面，不管是苏伊士运河事件也好啦，不管是呢他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他自己觉得他可以去干涉呢巴尔干半岛的事务，遭遇到挫败，甚至于呢当清朝蛮憨无能，就说呢已经呢几乎呢快要的垮台，最脆弱的时候，你想在清朝时代打日本打不赢，然后打英国打不赢，可是打法国他是打的赢。
清法战争，刘永福是赢的。
就你要知道，就是法国即使面对到最弱的清朝，已经奄奄一息，他都还能够打得赢。法国，你不要觉得他很强大，他打仗真的从拿破仑之后，他几乎没有
赢。人家都说那是刘永福很厉害，你现在觉得是法国？
对，没有，我只说你
放刘铭传，
还有刘铭传。
我说你把它放在一个法国。法国的历史上面，你看二战它垮多快，
对啊，它是
就是呢，德国进来了之后呢，什么什么马其顿防线都笑话，那都是摆在那地方的笑话。这是一个法国的特性，它不管在军事上面如何表达，它有航母，它有很厉害的战机，可它就是打不赢。
好，我这边稍微插个题，法国专家，你同意吗？
法国不是很会打仗。
好，清法战争不纯粹是刘永福还有刘铭传会打，而是法国也太弱了。
法军哦是在淡水河口被刘铭传打败了。
对啊，他在台湾也吃瘪啊。
而且他的上将哦还被打死了，然后送回巴黎，用国葬来举行。
好，这边的
墓园现在还放在那个。
对啊，一样啊，
就是
对啊，都还有法国。
对对对对，这一段就可以请这个，你看法国专家
跟那个
台湾史专家做一个很好的。
古巴的古巴的墓，对，都还是一样。
古巴那个是衣冠冢，他遗体是运回法国巴黎。
你看他即使二战以后，他自己觉得他把自己明明是个战败国，包装成战胜国，然后就觉得回来要接受他的既得利益，他。要回到越南，在越南也被修理啊，修理之后就黯然就退出了中南半岛。
我要给香港一个credit点哈，在台湾打赢法国的军队叫湘军，
对，对了，就是说
刘铭传呢，
对，所以我说你在看法国的时候，它很特别。法国在二战以后，因为他跟北约的，因为这次马克龙谈到北约，你必须要去捋一下，就是说法国跟北约之间，它不是恩怨情仇。而是法国对于他自己在欧洲的定位啊，他一直有一种的骄傲感，就是我称为就是说独特的属于法国的傲慢与偏见。他的傲慢就是说，当他想到他自己，他是觉得很骄傲的。他是那个把自由女神像呢摆在纽约的大门口的那个象征的，就是说呢西方世界价值的那个
自由、平等、博爱。
他是一个，当你吃薯条，你都必须要叫他呢 French fries 的那样的一个国家。可是这个国家跟北约之间的关系，你看他从1940就是二战之后，他很快的加入了北约。可是呢，在1960年代的时候，他退出了北约。1965年的时候，戴高乐为什么动不动谈戴高乐？戴高乐的主义的表现，除了所谓强调呢独立自主的国防，戴高乐有一句口号是很重要的。戴高乐就是强调欧洲人追求，法国追求的是欧洲人的欧洲。那句话里面对美国是充满刺激感，欧洲人的欧洲。那戴高乐做了什么？1965年说他就说要退出北约。二战之后没有多久，法国强大了。1960年试爆了核武器之后，觉得自己又变强了，又给打了，他就要退出北约。他退出，宣布退出北约。第二年，1966年，戴高乐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到苏联访问，他签了法苏的约。所以呢，法国在 play 呢苏联或者 play 俄罗斯是法国的政治传统。 他每次跟美国做表态的时候呢，他就会让苏联进场。这个时候的马克龙仍然是玩这种的立场啊。好，那1966年呢，戴高乐呢到了苏联的访问，是欧洲北约体系成立之后冷战架构很特别的一件事情。1967年发生更大的事情，就是法国把住在法国的北约的美军全部都赶出去了。所以呢，法国现在是在北约。法国什么时候回到北约？是在萨科齐的时候，哎，
对，
2009年，
对，
时隔40年之后，法国重新回到了北约。中间有一大段的时间，冷战的过程当中，法国呢都没有呢融入到北约体系，因为他把美国人都赶走了。所以现在最少呢，法国他保留了一个很特殊性，就是美国呢在整个欧洲大陆，美军呢是横着走的。他在德国有这么多的驻军，他的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的母港呢在意大利，他对西班牙、对英国等等都有呢，都有一开口啊，没有人敢呛声的那种条件。可是唯一没有驻军的在法国，所以法国呢是没有北约驻军的，北约的成员国是很特别的一个。马克龙这个时候呢谈这些事情，我认为几个背景，就因为他最近又吃瘪了，因为他在北非吃了很大的亏。他退出北约呢，对法国本身的那个帝国的那种落日余晖，对，就退出北非，他几乎呢失去了北非。我说原来他是非洲第一大国，
是
法国原来是非洲第一大国，
对，
他退出了之后呢，他其实不太有存在感。因此这个时候呢，对于北约的表态，对于有关于俄乌战争的表态，其实他再一次的打苏联牌的时候啊，这跟呢当年的戴高乐是一样的，再一次的打苏联牌。法国只要勾苏联进场，多半呢都会有的政治效果。不要忘了一个很经典的一幕，曾经有一张大长桌，比我们这个呢长两倍，
就是4公尺嘛。
那个呢，
对对，
是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之。那个时候你记得那一天是什么时候？那天是2022年的情人节，2月14号，是俄乌战争爆发的前10天，最后一个到莫斯科进克里姆林宫访问的西方的政治领袖就是马克龙。马克龙坐在那个大长桌的对面的跟普丁的那一幕是个历史画面。他即使到俄乌战争爆发前10天呢，跟普丁谈5个小时，他都还在琢磨于法苏关系，因为那个法苏宣言追求着欧洲人的欧洲，这个对于呢俄罗斯来讲是听得进去的。他认为他是欧洲人，他认为法国讲欧洲人的欧洲的时候是包含我俄罗斯的。所以呢，从法苏关系上面来讲，法俄关系来讲，它其实一直都有那种欧洲认同当中的一致性。可是呢，牵涉到乌克兰呢，就比较复杂。第三个就是，我认为马克龙在这时候呢，抛出这个议题，除了测试你们这些欧洲国家到底在俄乌战争当中是打真的打假的。谁也看得出来，就是今天包括冯德莱，因为有两个人呢都在竞选连任，这两个人的连任呢决定了今天的欧洲的战局，一个是拜登要连任，还有一个是冯德莱恩要连任，这两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这竞选连任而努力，你看不出来吗？这两个人呢都是很努力的在秀自己的存在感的。法国这个时候呢，在操作这件事情，测试你们到底是想要撑完今年的选举，你们两个人连任之后再谈。我认为他们的目的是这样了，就是打完今年，最少在我拜登的胜选之前的时候，这场战争不能停了，对我伤害非常大。对于呢，冯德莱恩也一样，如果停了之后，那我还要继续呢，不要说是接北约，我要继续担任了欧盟执委会的主席，我可能都会有困难。马克龙在测试这件事情。第三个就是马克龙也在为如果拜登败选怎么办？拜登败选之后的欧洲是很复杂的欧洲，马克龙终究是那个曾经跟川普用力握手角力过的人啊，这个人又要回来了。所以从马克龙的视角，从法国的视角去看今年底之后的欧洲跟美国的关系，是一个很特殊的关系，他不是在玩假的。我认为他就是在让苏联、让俄罗斯重新进场，在为今年底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可能的变数在做准备。
他要出兵到乌克兰是假的，但是他要邀请俄罗斯进场是真的，他要出兵到乌克兰是假的，但是他要让拜登跟冯德莱恩现行是真的，
对，
好嘞， 我们先谢谢赖建成的董内，然后还要谢，还有接着是 Young QC2， 谢谢你的。然后他说，欧盟如果脱离老美，走自己的路会分崩离析。好，那 Andy 梁他就问说，嘉宾们，请问一下，俄乌战争今年有机会结束吗？
川普赢了，第二天就结束了。
那么简单？没有，
这川普说的，
今年还没办法，
今年还不可能，
今年。
因为川普即使赢了，他的就任日期也是明年了。
好吧，金回首他说，一战对于法国的伤害影响太大了。可是刚刚经过香龙一分析之后，你就会发现，就连侵法战争他都没赢，好不好？好嘞，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其实是要从大的中美关系再缩小到台湾，其实现在一直在国际上面，然后希望能够去打那一个法理战。嗯，当然，你就行政部门他是走不通的，好，所以他就拼命走的就是国会路线。我们看到昨天呢，欧洲议会呢通过了两项决议，这两项决议呢就要强调台湾中国互不隶属，而且呢还特别提到了联合国的2587号决议，所以又去挑战那个决议案。但它能够发挥多少的功能呢？那另外一边呢是香港这边正在就是有关于基本法第23条的一些相关的这些立法，现在美国、英国的媒体正在关注这件事情，它会不会让香港情势再起波澜？可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是要把这个从小然后拉大到中美之间，你会发现到说呢，王毅呢他在安理会的时候呢，他强调，好，就是说他强调说呢，他对于安理会的改革，他希望能够增加开发中国家的代表性跟发言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表态。好，因为安理会15个成员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呢，那么没办法再增加常任理事国，那怎么样增加开发中国家的代表性跟发言权，这个是未来很重要，而且拉拢南方国家是很明显的一个态度。那王毅也表态说，有些国家是打着人权的幌子在干涉别国的内政。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一轮的中美竞逐？当然台湾现在所要做的这些努力，在国际上面会碰到什么样子的正面的负面的讯息？
先看一下欧洲议会啊，如果就我的了解啊，欧洲议会的功能它基本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就咨询性质啊，
对，它的效果不大，但是它可以阻止你通过一些法案。
对，
例如说中欧本来在梅克尔，经过梅克尔那时候他想留给欧洲的一个遗产啊，就是政治遗产，
对，
那也就是好不容易去促成了中欧的这个相互的投资贸易协定，
没错，
其实这个对于欧洲来说的话是很重要，梅克尔很清楚知道这个协定一旦通过的话，欧洲的经济发展会更上一层楼，对中国大陆也有很大帮助，因为这是一个双赢的，但是你看最后就卡在欧洲议会，所以它是可以阻止事情发生，但是它的决议没有效力，因为它的决议的话你无法执行，也就是说欧洲的很多国家啊，他会觉得说你的决议归你的决议，但是你欧盟啊，因为欧盟的我们一般来讲它的决策机构我们就叫做三驾马车嘛，三驾马车就是涉及到国家主权最终的权利的决议，那就是理事会。理事会的话，也就是说是由元首的峰会，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元首的峰会是到最后每一年才开一次会，那这个时候他们是采用共识决，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那他就通过不 了。
那才是最高决策机构。
那是最高。那中国大陆在欧洲，事实上也还是有很多朋友，像匈牙利啊，很多其实是跟中国大陆关系是很好的。那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理事会里面不会通过任何有损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决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第二层次的那就是米歇尔现在所主持的这个欧盟的理事会，好，那这个是第二层次，然后最低的层次就是冯德莱恩部长级的他所主持的这个欧洲的委员会，但是欧洲委员会有点像部长会议一样是执行机构，可他乱他闹是肯可以闹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冯德莱恩在他的领导下的时候把中欧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这就是冯德莱恩的手笔，所以我们常常会直接说冯德莱恩就是美国派在欧洲的卧底 专门牺牲欧洲人的利益跟他母国德国人的利益去成就美国人的利益的，
卧底是大家不知道的啦，他不是卧底啦，
那就是叛徒
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对，那就是一个叛徒，
所以他应该说派在欧盟的美国代表，
对对对，那因为冯德莱恩用这个方法来讨好美国人，主要就是因为他觊觎于北约的秘书长的位置，所以布林肯就提名了嘛，而且拜登支持，但是没想到他踢到铁板，这个铁板就是欧洲的两大国，连他自己的母国肖尔茨都坚定反对，
对，强力反对，
强力反对哦，而且马克宏也强力反对。那你想想看，对冯德莱恩很清楚知道，欧洲这两大国反对，在北约他就通过不了了。
对，
所以他也就算了，算了以后退而求其次，就是想要选连任。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想当官当到疯了啊，这样的一个地步好。所以我认为欧洲议会影响不大。第二个呢，我觉得英国时不我与了，好，时不我与。英国是一个没落的一个国家了，
对，
所以他对于这个基本法二十三条有什么意见的话，其实你只要把它当成一阵风，那个风是有味道的风，而且是很负面的、很臭的风，你把它当一个字就好，好，也就是我们人类吃东西或是动物吃东西都会排出来的那股气，那股气恶臭不已啊，那就是你把它当成这样就好。不过我这边觉得有一句话想也跟观众朋友分享啊，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要领悟，也应该要，我觉得了哈，中国大陆可以学习一件事情，对于世界的双标国、双标的组织团体，其实都不应该去回应他们、去理会他们，应该是不在乎他们。而这些双标国、双标组织，只要牵涉到中国的问题，中国都不需要对他们做解释，不需要对他们做说明，而应该是直接攻击、直接反击就可以了，不需要去解释。你越解释，就好像你很在乎，你表示你很在乎，对方就越来越这个有恃无恐，就反正你在乎嘛，你在乎我就多说给你看，我就多讲给你看。可是你想想看，俄罗斯他从来他的态度就是我不在乎你们这些双标国。你骂我就把你骂回去，我连回应都不回应，我就直接攻击你，我直接羞辱你，我甚至告诉你，我直接威胁你。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强国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对于双标国，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信用，他们的信用也已经破产了，连欧盟的这个外交部部长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双标让他们在南方世界彻底破产。
对，这是最近的一个态势。
既然他们都领悟到他们的双标已经破产了，你还去在乎他们，那这不是荒唐可笑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就不用在乎这些双标国嘛，不用在乎，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藐视、轻视、忽视，甚至羞辱他，这才是对付双标国应该要有的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中国大陆在这个安理会也表示出他的方案了，因为中间安理会的改革各国都有方案，王毅这次里面已经把他方案讲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方案对于南方国家是有影响力的。接着王毅的在人权的视讯里面，我觉得他讲得很明白了，就是任何强国、任何双标国要用人权的方法去干涉这些发展中国家、干涉这些南方国家，中国大陆绝对会反对。其实未来中国大陆还在做一件事，不但是反对，而且要强力的介入，阻止这些国家用双标的方法介入他国的内政。
好，所以郑源，你怎么去看现在国际情势当中啊，西方跟南方国家看起来那个距离越来越远这件事情？我觉得西方很多的媒体已经感受到，就是过去啊，美国舆论最强的一件事情，其实美国最强的美军、美元还有美国舆论，但是美国舆论这一代呢，看起来行不出西方这几个国家这件事情呢，他们可能最后的影响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中国大陆就重点放在开发中国家，是有它的企图心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呢，中美呢又举行了新一轮的外交政策的磋商，当然这是司长级的啦，只是意味着说我们就不要这个太好像说我也不是要跟你真的完全的脱钩，我们维持一定的关系，但这个层级也不会太高。不过美国商会啊访问中国大陆，李强接见，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觉得美国商会代表团这一次的访陆 是有帮助的，好，对于中美之间关系是有帮助，可能比那个司长级会议还要有来帮助。那郑源你怎么看？
中国跟美国现在是在尝试着一方面控管风险，另外一方面想要弥补过去可能政策上矛盾所造成对双方面的伤害。那这些还在进行当中，结果如何我们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比较容易看出他们目前相互较劲之后那所留下来的如何去产生新一轮的一个局势的塑造，目前还不清楚。所以你说他们的司长级谈论当然有很多话要谈吧，那要谈总比不谈好。那现在商务代表团当然是经济而非政府部门的，对中国来讲，他当然是希望维持着引进外资，那个欢迎全世界各国跟中国做双向的贸易、双向的投资。注意到，中国不只是单纯希望外资去中国投资，他也希望自己的资金能够到美国各地来投资。但是现在这个双向投资跟双向贸易都开始有了欧美势力的一个阻隔。欧美虽然是在衰退中，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美国所控制的国家不只是欧盟，还有日本、加拿大、澳洲，整体加起来占全世界的 GDP 仍然超过 50%。 这个也就是许多的开发中国家目前如果不力争上游的时候，他们再不这么再不怎么喜欢欧美国家，还是必跟他们打交道。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面对现实的物
质。那中国虽然是已经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国，但是加上俄罗斯以及所能够动员的朋友们，加起来真的还没有到30%，所以中国目前是还在修身养性的一个阶段。那美国呢，当然包括欧洲啦，会不断的在以前挑剔不成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改挑香港跟台湾问题。这是很正常的，
对，虽然他们还在嘴巴里头讲新疆问题，
对，
可是你眼看着加萨走廊的情势，你在看到中东国家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友好，你要说新疆有什么种族灭绝，那其实真的在国际舆论场上已经没有办法被接受。
宾士集团的老板是最具代表性的德国的大财团，他已经站出来讲说，你说我们底下的一个子公司啊，用到了新疆的东西，这个是不客观的啊！他已经公开敢去反驳德国里面的反中言论哈，因为在德国反中言论是有一定的市场的，那能够站出来谈，就表示已经局面正在转换当中。欧洲议会啊，我们不能不很客观的判断，这是民进党当局的一场胜利，他的外交上的重大的胜利，所以才欧洲议会通过。尽管它是没有法律的效果，但是有很强大的政治跟法律的先前的宣传效果，这一点不能否认的。那这也是中国大陆在处理对台政策跟外交工作上啊，的确是这个输了一招，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对，必须承认说输了一招。换句话说，只要这个中国大陆拿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这种事情会一直延伸下去的哈。那这个眼看的中国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似乎从最近的金厦事件来讲，他们显然是有点的瞻前顾后啊，有点的这个无法得心应手哈。那这个就看看他们现在新一轮的领导班子以后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了哈。那香港的问题相对比较单纯，因为香港问题经过实力较劲啊，就是反中运动后来的一些实力较劲，那证实一件事情，英国、美国对香港已经彻底失败了啊。你说这次的23条修法会有什么破烂？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啊，因为英国、美国在香港所布下的 NGO 大概被扫光了，情报团体也跑光了，不过大部分都跑到台北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态势底下，单凭一些对于所谓的中国有意见的香港人想要在香港兴风作浪，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香港问题基本上中国大陆已经解决了，那只剩下台湾问题，很明显的台湾问题会是更棘手的问题，也是在挑战着中国大陆新一代的领导班子的实力。那这个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安定，因为什么？因为我客观的了解中国大陆网民所反映出来的意见，对于中国北京当局、北京政府的对台政策都是持着高度的不满。那这一点对台湾是一个风险，那对于两岸之间呢，是一个新一轮的一个竞争态势、斗争态势的开始哈。那这个不过台湾这个某种意义来讲，台湾的这个 台独认同的比例也在上升，所以现在局势开始怎么改变呢、啊？就是从以前300,000个国民党干部对抗300,000个共产党干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变成民进党领导的2300万人要跟中国大陆14亿的人呢、啊、来打一场民族主义的战争。那这个新一轮开始，我们看未来发展，可能这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做下决判断的时机。那王毅当然是在用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权，国际上的一个发言权啊，那就开始啊要调整某种程度的对于很多的开发中国家四处友好继续拉拢，因为开发中国家总有一天也有可能变成已开发国家。
对、嗯、
这个时候整个开发中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啊在 GDP 在全世界占的比例就可能会节节上升、嗯、目前是在上升中，但速度还没有以及量体还没有办法取代欧美国家所控制的这些经济体。
好，湘龙，所以刚刚郑源呢，其实在这些梳理当中啊，说穿了，中美在很多的问题上面真正角逐的就是新疆议题、西藏议题、香港议题跟台湾议题。那刚刚郑源其实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新疆议题它美国英美已经玩完了哈，那么西藏议题其实也没有可以发声的管道。那么现在香港问题某种程度来讲也被解决了，可能没有被解决的就只剩下台湾问题，而台湾议会的那一个决议它多少凸显出在这件事情上面台湾议题对于北京而言它还是一个很困难的一步棋。
以欧洲议会来讲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不难、
嗯、
我说不难，他可能也合理的会去理解民进党大概是不会把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位置放出来，
他现在非放不可了。
名义上是这样，未必。我觉得就是就
像是还在角力当中，
就像是2008年马英九上台了之后，民进党隔了6年才把公共电视放出来。
哦，公共电视跟民主基金会不一样，民主基金会预算都是在立法院手上，
对，预算立法院手上，可是钱呢是在外交部的手里面。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真的过于马英九底下太软弱、嗯。
对，
但我觉得现在的国民党是鹰派当道，我不认为。
但是就欧洲议会。因为就是说国民党它终究还是一个，它虽然是第一大党，可是它是相对的少数的，
对，
就是
它并不是过多数的，
它没有过半，所以它其实再加上这个民主基金会里面，因为最少有5席是官方的，是行政部门的代表，就是国民党就算有民众党的配合，它未必能够在民主基金会表态。我说民主基金会，你看到在过去几年。尤锡坤、吴钊燮跑哪里跑最多？跑欧洲跑最多，在欧洲呢去带动一种亲台湾的风潮不奇怪。但是我是说，也不需要去放大欧洲议会。就像美国国会现在任何跟台湾议题的表决都是压倒性的。So what？ 就是固然你今天美国在反中，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去修改一个中国原则。拜登仍然出来就是我反对台独。你今天呢？欧洲议会呢？即使可以通过这种，就是说呢，海峡两岸互不隶属，好像呢就是一个蔡英文的调子。既然互不隶属，那就承认台湾呢、啊？可是呢，立陶宛搞了半天之后呢，也没有办法呢，在台湾设一个官方的代表处啊。搞了半天之后，立陶宛也还是缩回去啊。最近呢，偷偷摸摸的又在恢复跟北京的关系啊。所以欧洲议会通过是一回事情，不管是从欧盟的角度来讲，欧盟的执委会就算是冯德莱恩，就算是欧盟的总统米歇尔，他也不会到台湾来啊，他还是到北京去啊。因此，所有的动作本身，我们看动作了，口头的宣誓呢是一回事情，口头的宣誓是一种单纯的情感的表达，在实务上面来讲，这个决议呢没有约束力。那也不会呢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有的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就算是梵蒂冈承认台湾，教宗也从来没有进过台湾一步啊。所以在欧洲啊，就是你看这些的动作，表面上嗨一下没有关系，但是对本质面来讲呢，不会有影响。就这个互不隶属的认知，仅止于口头上的宣誓。台湾的问题终究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中国对于欧洲议会的这种的表达， 今年呢？今年因为是一个大国政治变动非常非常大的一年。那我们刚刚讲，光是看到冯德莱恩呢在努力的争取连任，拜登在努力的争取连任，对中国来讲，在今年如何去修补中欧关系，让中欧关系呢回到呢轨道上面，可能比这些欧洲议会对台湾问题的这种口头表达要来的更重要。因此，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欧洲议会讲归你讲吧。基本上面，只要呢不妨碍呢中欧关系要回到过去呢中欧能够签署这样的一个贸易的协定的那一步，可能还有一点点的距离。可是中国现在在当美国在打压的时候，如何让欧洲能够发挥它的一个独特的相对独立的位置，那个是一个战略考量。所以今天欧洲议会的表达，固然台湾听了会很爽，但是无碍于大局。台湾不要在这种的表达上面呢过度做文章，就像那个盖拉格来台湾，我们常常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呢没有呢关键影响力的事件上面，因为自嗨情感上面的需要而大做文章，他对于两岸的形势是不会有影响的。
他都不要竞选连任了，
他是不会有影响。
对啊，
盖拉格作为一个众议员，他连议长都不是，他都不选连任了，他个人的表达，你认为会有多大的影响力？没有影响力的。
盖拉格现在在为他自己的这个后面在找出路啊，
对啊，
看他到底是要去军火产业还是去哪里啊？
因为他跑票那一票，
对啊，伤害很大。
共和党的这个罢免案没弹劾案没办法过，
对，
那这个拜登的金主已经会提供给这个盖拉格很好的退路，
没错。
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欧洲议员的选举哈，其实跟他们的国家内的国会议员的选举是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
我觉得欧洲
投票率非常低。
对，而且欧洲议会啊，我觉得他坦白说，我还是强调，它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个机构。所以他的任何决议是没有意义的。台湾花很多力量在这个地方的话，事实上是钱是打水漂。
但是
因为只是做一个门面，但是事实上，你看，我们就讲一个匈牙利好了，比亚迪就进驻匈牙利。那也就是说，你欧洲，你冯德莱恩，然后你要用很多法案去阻止中国企业进欧洲，但是中国企业就是可以用个别的国家的方式进去。
现在比亚迪在谈的第二个厂在哪里？在意大利。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事实上欧洲议会，我觉得台湾的涉外部门把力量用在欧洲议会啊，那是欺骗台湾人了，做门面了。没有任何用处。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一位黄凡，谢谢你的抖内。他提到说，香港二十三条立法这件事情，其实面临各种境外势力干涉的主要问题还是北京方面心太软。要是按照所谓的普通法系，依据各种先例和判例的基础思想，直接把美国的爱国者法案照抄到香港，其实就直接解决国安问题了。他讲的其实也是对的。Jimmy 曹他说美国搞合纵，中国玩联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好的，来，我们最后来谈一下共和党，美国共和党还是过去的美国共和党吗？好，那么现在呢，在共和党里头，大概最重要的反川普声音就是麦康纳，就是在参议院的这一位这个共和党领袖麦康纳，他现在已经确定他要交棒了。当然他年纪真的是大了，他有很多那个完全恍神，然后没有办法跟上议程的这样子的一个场面。但是呢，其实他的代表性是因为他跟川普就是不对盘，然后呢，他等于是被党内的挺川派所逼退。这件事情代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涵哦，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呢，共和党的保守行动组织他们正在开大会，那这个组织他所开的大会哦，其实不能小看它，因为它通常都意味着共和党最重要的路线是在这个大会里头所决定的。当年雷根呢，他的整个的政策是在这个大会里头所决定的。那这次的大会，我发现美国很多的媒体去采访之后都得到了一个心得，就是现在的共和党已经走向了孤立主义，而是川普的那一个美国优先论让整个共和党从全球主义走向孤立主义，这个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而麦康纳的去职其实反映的正是共和党的一个很大的变化。赖老师你怎么看？
麦卡纳他是长期的一个在参议院里面的国会领袖，共和党的国会领袖啊，那这个位置是重要的啊，因为一言九鼎嘛，而且呢，基本上来讲是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那为什么这一次会被逼退？就代表说这股力量已经衰退了，也就是说挺川普的力量，那么声音更大了，那更大到逼的这样的一个这么资深的啊这一位的意见领袖退下来，这位。领袖啊，他基本上其实是代表美国的一部分的啊的政治传统，那他等于是守在那个政治传统的最后的那个堡垒的那一位战士，然后他也代表了一个相当的理性的声音，也就是说，在过去美国有一贯的一个政治传统，有一贯的理性，也就是即使我们两党斗争，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在斗争。但是当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涉及到美国的全球利益的时候，然后涉及到国内的这些矛盾的时候，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理性的声音，也就是说，那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手法，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政治传统跟文化标准摆在那个地方。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你就会看到说，哎，原来在他们的很多的国会的折冲，在这段时间内共和党在很多的部分里面他最后都会放掉，就是说好，那我们顾全大局，我们考虑某些因素，那你让哪一些我就让哪一些，那这个代表理性嘛。可是问题就在于当这一位领袖他被压迫下他离开了，这代表这股力量是瓦解了，
没错，
然后川普的力量是全面的覆盖了，
没错，
那全面的覆盖这个等于是代表什么，美国的新一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
也就是说这不纯粹是川普的原因，你应该讲说这一股势力是促成川普浪潮的重要原因，
是，那也就是说是美国的政治文化开始产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也就是说本来川普他就带来的就是一个新的政治文化，你想想看，在这个川普之前，美国长期以来的政治文化，即使两党之间轮流执政，可他们还是守一定的规矩在里面。你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政治传统还是在。可是到川普了以后，这个政治传统是被推翻的，但是并没有被推翻彻底。那现在如果说川普这一次他在共和党的压倒性的胜利，又取得这个啊选举的胜利的话，等于我个人的推断了，就等于是美国的政治传统旧的被推翻了，那新的政治传统这个苗已经越来越壮大了，很有可能又会形成一股树啊，或者形成一股更大的一个树干，那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又是另外一个走出另外一个政治学的理论了，这要看未来的影响，而且美国在国际之间他又失去了全球领导人的地位，如果就像你讲他走回孤立主义，其实我们走孤立主义这个字是美国人在圆自己，为什么说在圆自己呢，很多人都在讲说门罗主义就是孤立主义，其实在当时美国的门罗总统的时代，他的力量还不足以跟欧洲抗衡，
没错，
他怕欧洲人的力量进入美洲，
所以其实是他开始壮大的开始，
等到他壮大了以后，他透过这个孤立，所谓的孤立主义了，其实就是美国要分享整个美洲大陆，你欧洲人不准过来，
对
的情形下，
就美洲大陆是我的大陆，你们欧洲不准插手。
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等到美国壮大以后，他的手就进入了，在一战的时候就进入了欧洲了。
对，
在二战的时候，他进入更多以后，
全球
他就全球布局了。其实，所以我把门罗主义说成是一种孤立主义，我倒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他是以退为进，也就是说，我不碰你欧洲哦，但是你们欧洲人不要碰我，那其实那是因为他的力量没有办法碰到欧洲，等到他的力量可以碰到欧洲的时候，哪有什么门罗主义，
所以如果你把他十八世纪开始建国，你看到美国的发展是包括了领土，包括他的影响力不断往外扩张的一段历史，但现在的川普主义其实是把那个扩张的历史开始向后退缩的一个重要的开始，所以蔡曾博士怎么看待
川普能不能当选就会决定美国的未来，因为现在不管是美国的民意或者是共和党里面的主张，非法移民都比乌克兰问题更重要，
是啊，
那可是共和党里面又有一股声音，而且也是反映在共和党支持的心态，以色列又比阿拉伯世界重要，所以他会选择性干涉， 而不是全面的退却。
OK，
对于这个川普来讲，符合这个川普的个性，就是说对他来讲，政治选票跟在美国里面的政治权力的巩固，会决定于他对于国际战略的思考。这国际战略思考反映在为什么他要放弃乌克兰，可是要支持以色列。这而且原因这都是在美国政治才找得到答案。
对，由内政决定他的外交。
那现在美国的民意普遍对于乌克兰已经不想再谈，有点类像越战的后期。美国人的一个很特殊现象，就是如果打得赢的话，他伊拉克他整个美国民意就会非常的猖狂。那如果像阿富汗，开始打赢啊，先胜后衰，美国的民意连报纸啊，这个即使是所谓的大白左的媒体啊，报道幅度越来越小，尽量不提，好像没这回事一样子的。那乌克兰在美国媒体上呈现这个现象，可是以色列不的问题不是哦，在美国媒体还是
成篇累牍
的在报道，就证实一件事情，包括川普，包括美国的民意。那在这种美国的民意底下，川普当选几率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泽连斯基啊被抛弃了、欺负的命运，在这种政治局势底下是很难避免的，也是一个无可奈何。那些以前共和党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传统派的国民党，传统派的共和党啊，但是在川普的进攻底下，最美国的媒体形容最后一根堡垒就是
麦
克，对，就是他的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也被拔除了，众议院议长被拔除了，
对，
那还没有完全反川普哦，只是跟川普有点不太同调，被拔除了，
对，没有那么同路而已，
对，那现在。共和党里面不准许任何非川普同路人可以在共和党里面占据任何一个位置，所以现在的共和党已经是川普的政党。
政党，
所以面对这种新的形势，会决定很多的国际大事。那有人说，中国很害怕川普当选，没有什么要害怕或不害怕的问题啊，
没错，
不需要去这个时候去担心这个，
你就去面对一个真实的美国就好了。
一个经济利益为主体的啊，那看中国自己把自己的经济问题解决好，那中国的财经官员要比俄罗斯财经官员更能干才行。那要不然的话面对美国的话，还是会吃不少亏了。
好的，湘龙你怎么看？因为我们出来开始跑新闻的时候，那时候当然就是雷根总统的时代。其实呢，我现在呢回头去看美国的历史，他们都公认雷根是改变美国共和党很重要的一位总统。就所有的现在美国所相信的，不管市场啦，或者是小政府啦等等的，这一些都是从雷根时代开始所建立的。你现在回头去看，雷根当选总统的时候，其实年纪也很大了。那为什么年纪很大才能够选上总统？
没有很大，才69岁。
那个时代觉得很大了那所以呢，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就是他的思想，他的看法。要等到他69岁那一年，在美国共和党里头才成型，才形成浪潮，然后之后就整个改变了美国共和党，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的一个面貌。我觉得现在川普也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川普不见得是有意识像雷根这么样的有意识去改变共和党，但他可能已经改变了共和党。未来会不会进一步改变美国？这是我们要看的。
那本来美国的共和党里面。不管是麦卡锡或者麦康诺都是麦嘛，就是所以他们是共和党里面的麦党贼，
麦克党，
对，麦国贼，麦党贼。好，但是这两个都下台，就是换句话说，今天在共和党里面，它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不够极端，你不够川普，你大概都很难活得下去。那这两个人本来呢，代表的都还是美国共和党里面比较温和派的力量。但是几个温和派的共和党在面对到川普的时候呢，都没有呢对抗的能力。不管是麦卡锡的下台被点名就下，只要被川普点名都下台，
对，都活不下去了，
都
政治上面都活不下去了。
那你连呢麦康诺，虽然表面上来讲好像是因为他小姨子出了这场的车祸伤害很大，但是其实当你在参议院里面居于少数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少数党的资深的领袖也没有什么发挥的空 间。你看到呢，在通过呢有关于对乌克兰的那个援助预算的时候，其实共和党里面跑票的是非常多的。好，所以呢，麦康洛已经证明他对于共和党，对于参议院里面的共和党，其实已经不太有支配的力量。再加上本来呢温和派的共和党，就建制派的共和党的最后的希望呢是在这个就是黑利的身上。黑利呢没有办法，黑利呢当他呢就是说初选一路败北了之后，共和党里面稍微有识之士知道已经没有人挡得住川普了。
他背后的金主科克兄弟已经退了。
对，那川普，当我们觉得到底是川普改变了共和党，还是共和党的整个的权力的焦虑感而造就了川普？我认为这个是两个因素都
互为因果的。
就是现在的共和党，其实我认为川普所发动的不是一个两党之间的对抗，而是对于过去在美国政治讨论里面呢所出现的跨党派的新保守主义的深层政府的一次的清党运动。就是共和党里面的川普的支持者 MAGA，对于共和党里面有一些人是属于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定义的那种所谓的深层政府，像麦康诺，他们就是被贴上这样的标签的，就认为像这种人，其实他跟民主党没有差别，
对，
就是个新保守主义的知识跟信仰者。好，因此过去被认为是能够跨两党能够对话的那种的意识形态，基本上面在深层政府的政变，我把它当作是对深层政府的政变。这个政变清理完了之后，共和党的纯粹度就会提高很多。当然，它对共和党是有利吗？我不觉得。我认为共和党会因为这种的清理，共和党会变得更团结，但是更弱小。
好，就看这一次的选完的结果再说了哈。好，来，我们先谢谢这个米纳米的斗内，他说中国会怕川普吗？不会，反而应该会更高兴吧，因为川普当选反而会化解中国大陆跟欧洲还有日韩的压力，因为他们绝对受不了，因为欧洲跟日韩
哈。
黄凡，谢谢你的斗内，他说他觉得麦康纳这次的宣布退选跟他的太太赵小郎的妹妹赵安吉之死还是有某种联系的，特别是呢赵安吉的死因最早2月10号左右的新闻报道说，当地警方称赵安吉是被美国暗杀式的醉酒超速闯红灯卡车撞死，最近的报道又统一改成了他驾车冲入了池塘而死，感觉上面按照美国剧本的套路，这里面肯定有不能说的秘密哈。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又拖延了大家一点时间，谢谢我们的来宾了，这个全力的支持，不要忘了下个礼拜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拜拜
拜拜，
Yahoo!